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周一晚上的5:1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现在换李进来了，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跟李进师傅聊汽车说新闻的时间哈。
哎呦，升级到师傅了。
哎呀，在汽车这块您肯定是师傅了呀，对不对？那个我记得我刚来电台的时候，方伟啊，方伟刚走嘛，跟我介绍说我们台里有一个可以用嘴修车的师傅。我说谁这么厉害呀，嘴可以雕螺丝刀还是怎么的？
纸上谈兵啊。
没有没有，后来我才是见到您了，我才知道，哎呀，原来是李进啊，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啊积累啊，哎，可以通过电台的节目哈，就是嘴说出来给大家一个方向嘛。哎，所以我们全程呢开放热线啊，常听我们的节目朋友肯定都知道了，就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啊，随时随地打电话上来。那同时呢，刚才丁月和方伟不是也说了吗，咱们有一个新的网站了啊，那可以成为日后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互动留言的这么一个社群平台，就是 FM961.net。FM961.net， 大家也同时鼓励你去那儿。如果你现在开车可能不方便，没关系，你现在在家里的就赶快上那上面去给我们留言，我们实时看。而且呢，您的每条留言会带来1块钱的赞助商的这个支持啊，由韩国红海参赞助商的1块钱给到一链翻墙项目啊，所以非常谢谢大家。好，那李进，我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包括今天，你准备了好多的这个新闻哈，但是最最吸引我的，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哪一个？
就是你发给我的那个小视频。哎呀，这个说中国大陆好像是活在未来世界哈，这个手一挥，甚至不挥手啊，司机走过去，然后门就自动啊，这个车自动从停车位开出来，开到这个主人面前，然后车门自动打开。哎，这个是真的吗？还是说这是什么网络这个什么 AI 做的？
这个其实现在不难做到啊，不难做到啊。
你是说真的有了
Tesla,
是吗？
对 ，Tesla 它有一个就是那种叫招车的那个哈，然后叫 summon，你就可以说这辆车，你甚至说你比如说正在你刚刚从 shopping mall 出来，突然间下大雨哈，然后你不想走到parking lot 去找你那架车，那怎么样，你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然后呢让他这个车开出来，因为他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这个已经实现了。但是我们看的这个中国的那个视频呢，它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你要到那架车前边，你看它都是这个车，因为它本身有差不多好几个摄像头哈，4个方位的摄像头，所以呢它只要 detect你首先你是车主啊，他 detect 你的，我相信他是这样，他 detect 你的车的那个 fob， 你知道无线的那个遥控钥匙，对不对？
是。
哎，然后你再有这个手势，哎，他就会给你把这个车门打开，或者是呢假如打不开，他知道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车呢给你开出来，注意只是开出了一个小段，对不对？哎，但是我觉得这种方便 是完全可以做到了现在。
你是说从技术上可以实现，但是美国有吗？有任何一个车款车厂做了这个功能吗？
有啊，特斯拉就有这个功能。对，
哦，特斯拉已经有了，
有，
就是说你现在跟你的特斯拉一招手，它就来了。
特斯拉不是招手，
哦，
我刚刚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举的那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你尤其是咱们可能都试过哈，有时候你把车匆匆停在停车场，然后你赶去这个 mall 里，特别是咱们就说这个 Christmas 啊 Black Friday 什么，这个你买出来之后你可能就忘了，说我车停在什么地方
啊，这个我常遇到。
哎，然后呢你想看有的时候呢你可以摁一下那个 panic button， panic 那个按钮，哎，假如你的这个距离是够的话呢，你的车就会马上闪灯鸣笛，对不对？
对
啊，这样你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你说更好的是，我掏出这个手机来，像特斯拉这个手机 app 呢，你可以看到你在什么地方和那架车在什么地方。
嗯嗯。
啊，但
是
呢，
问题是我不光看不行，我想让它来到我面前行不行？
然后呢，那个时候在特斯拉的这个 app 呢，你就来摁一下那个叫 summon， 就是叫车， OK，你说开过来吧，然后它就自动的从它停车位，然后呢一路就是当然他要看这个停车场里面的那个路线怎么走，对不对？
哦，
然后他就会开车到你跟前儿。
那这不就是无人驾驶了吗？
是啊。
哦，
对，
所以其实特斯拉比我们想象的要先进呢。
是，对，他这个其实这个 function 呢，它是已经有了至少一两年了吧。啊，最近的那个做的就更加完善一些，我觉得。
那您有每次都使用吗？
我有一次拍视频的时候我曾经用过，但是我自己还真的没有。
平时还是靠自己来，
哎，
是吧？
平时还是靠自己，
没有依靠他。
哎，没有，对。
我不知道您了哈，我可能会害怕，我怕这个车磕了碰了。但是好像似乎这个电脑它的这种怎么说精准度比人要好。所以他们有人说这种技术就是专门给就是新手开车的，你掌握不好车距的，你真的人开容易刮了碰了的，还不如就让电脑来啊。
是，确实是现在有不少朋友我知道，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假如他开特斯拉的话呢，他付一下这个，他们现在不是每月这个交这个，
FSD 的功能是吧？
对，然后呢，其实。不管，我也知道很多媒体啊，因为那时候对那个马斯克的这个抨击啊，也真的是呵呵不留余地。但是呢，确实是，虽然他的这个 FSD 不是 perfect， 但是呢，已经是在很大程度上哈，解决了长途驾驶的这个劳累性啊，这确实很有帮助。
好，所以确实，如果大家开长途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弯曲的人贴这个脸书说现在开特斯拉用 FSD 的时候都不知道手放哪儿好，不停的喝水啊，不停的喝水，然后喝的自己就要停车然后去找厕所
找厕所
就是太闲了啊。哎，但是能看电视吗？还是说现在的法规是不允许的？
现在法规不允许哈，现在法规还不允许啊。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在2026年哈，就要看特斯拉它的这个所谓的 FSD 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且呢，政府的监管部门像 DMV 啊、NHTSA 是不是给它审批啊？这个是很重要呀。
是，那它的这个审批标准是什么？您清楚吗？就是它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真的能够实现无人自动驾驶呢？
哦，那其实呢，就是它这种审批呢，说老实话，你想 DMV 的人也好。NHTSA 这种政府部门的人，你说他会有像特斯拉也好，或者是 Waymo 或者是谁谁谁，他们有这个那么专家的水平吗？可能有，也可能最多也就是大家半斤八两，对不对？那你怎么说我这架车就符合呢？我想那个政府部门肯定是要双管齐下，一方面他要让特斯拉也好谁也好提供你的测试的数据，那意思就是说你过去两年你出过多少事儿，而你出的这个事儿我还要进一步的来这个审查一下他当时为什么出事儿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当然他一定要有自己的测试部门，对不对？然后请这个特斯拉提供，说不定要提供几辆车，然后呢我就跑啊，就是特别是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那种对自动驾驶比较严格的一种路况吧，来测试，双管齐下。然后呢，等大家都怎么说呢，获得一个统一的这种认知吧，才能够批准。那你说他怎么批准威某嘛？还不就是威某说我已经跑了那么多辆车在旧金山，而且是当时是有安全司机嘛，对不对？
是，
哎，对。
所以其实他看的也是要这个叫做什么，你得有量。同时也得有质，是吧？你跑够一定的里程，然后那个事故率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哈，才能符合它的标准哈。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怎么想的啊？对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对吧？它这个虽然叫 FSD 啊，这个全名是什么来着？但是它的括号里面是有说这是一个辅助功能，这是对对。 那个李静，我记得你之前跟我们讲过是吧？他这个因为放在后面，还导致特斯拉被告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您觉得哈，尤其是特斯拉的车主朋友，可能您更有这个话语权了啊。您希不希望他赶快开放全面的自动驾驶啊？那作为您没有尝试过的朋友，你是不是想要尝试？还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顾虑呢？都可以提出来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希望您已经在家或者方便使用手机的朋友呢，上我们的网站 FM961.net，FM961.net 啊，在这里跟我们留言互动。刚才我看到有位叫维珍的朋友，是不是叫傅珍的朋友？他说这里的节目可以听回放吗？暂时不行啊，很抱歉。因为这个网站呢，因为我们是紧急开发中啊，希望先跟大家来见面，然后同时的一些回放功能啊，包括留言呐、页面的优化啊，我们的团队还在每天加班加点的在这个
加班
努
加
力
点，
工作当
对。
中。对，但是很快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时间节点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会有。那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来 FM 961.net 上面去听我们一些往期的节目，比如说今天您下班晚了点儿，前半段的李记没听着，那回头也可以在这边来听哈。但是现在暂时这个功能还在开发当中啊，请稍后好
请
吗？
稍后。
好，888-275-1628，888-275-1628哈。您对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像中国大陆一样啊，这个招手即来的技术，还有现在特斯拉的这个 FSD 的使用功能啊，您有什么样的体验感受或者是期待？都可以告诉我们，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发短信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或者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车的话题啊，随时随地欢迎您加入。刚才我看到在短信平台上有尾号4810的朋友留言说，想要联系我们这个 donation 啊，捐款的负责人啊。那没关系，我已经看到您的这个请求了啊。那我会把它转给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后续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来帮助您解决跟捐款相关的问题，好不好？那也非常非常谢谢这位朋友啊，已经这个
感
去
谢。
年底给了我们捐款啊，感谢您的支持哈。那么后面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请工作人员单独联系您，好不好？哎，好，那刚才李进有什么想要说的？
没有，就是实际上呢，我觉得自动驾驶的技术呢，只会越来越完善吧，对不对？就算他没有办法做到，我是这样看，就算他没办法做到100%，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说一定要能够达到什么这个失误率低于什么0.000多少个零一啊，这个安全率达到99.99多少个九，这样才能够哈批准。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呢，会令到怎么说呢？令到很多人会裹足不前。就是政府在那儿等于是要给你一个非常严格的这种考核。但是我觉得，本来嘛，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你看，这美国西部当时开发的时候是牛仔，对不对？
对。
那美国就是它整个一个立国，就是你要 take risk。那么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这种，你就在那儿多坐着顶上顶等着天上掉馅饼，一切都是安安全全的这样子，对不对？
是
呀。
所以我们真的得你的技术的进步哈，真的是要人力的推动，是吧？
是。
那你首先你对这个技术的尝试认可和意愿啊，都是离不开的哈。
是。
所以也来自我们每个人吧。所以刚才也不是向大家征集意见嘛，对于现在的这种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啊，还有您的实验感受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李静跟我们讲一讲最近发生的一些跟车相关的新闻了。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因为进入新年之后，加州有一些新的交通法规哈。你觉得最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哪一条呢？
最值得咱们关心的有一个就是呢，以前哈，大家都可能甚至经历过，就是你闯红灯的时候被照相，然后罚款。
是。
那这一罚款呢，你的保险公司也知道了，对不对？你还得想，就是因为你这是一个 moving violation 嘛，等于是 run through a stop sign 啊 ，run through a red light。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会影响你的保险，你的那个积分嘛，对不对？那现在呢， 在去年吧，好几个好多加州的城市呢，他们就把那个闯红灯那个摄像头关了。为什么关呢？就是原来的加州法规呢，它是这样，就说你要比如说丁月，你在开我的车，假如你闯红灯，
我在开你的车，万一我闯红灯怎么办？
你应该是丁月付款，而不是我这个被记分啊什么这些哈。但是呢，那假如你说你当时那个摄像头，你戴着个大墨镜看不清楚是谁，那这个算谁？
嗯，算
谁，对不对？他也没办法，就是说打电话找李静，就说，哎，你当时哪天哪日是谁开你这架车，那就太麻烦了。
对，不是，我就算是他照到了又能怎么样？他还能人脸识别吗？就不收我这个人的钱吗？
对，他说他照到了，你比如说他当然他不知道你是谁，他会先把这个，
哦，
这个
车牌吗？
车牌和这个对，就是车牌啊，然后根据车牌发现车主是谁，然后给车主一张告票，车主呢可以 contest， 就说我抗议，就是当时不是我开的车，
嗯，
OK， 那你就要告诉政府是谁开的车嘛，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不知道谁开的车，对不对？好，
对，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手续非常繁杂，
哦，
那这样的话变成他要追一张这个告票，他的这个 labor charge， 他的人工的费用是不是很高？
哎，是的。
好，那结果呢，就发现很多城市呢，其实他们以前设立了这种红灯、闯红灯摄像头呢，你说他是真的全心全意的想改善交通吗？不是，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帮他建立这个摄像头的公司是一个私人公司 ，OK。他实际上等于跟某某城市，比如跟旧金山，我给你签一个合同，我帮你在多少多少个这个十字路口啊，最容易发生闯红灯，我给你建立摄像头。啊，你会看到有时候就说 no turn on red 那种 sign， 对不对？但是大多数人很多时候他根本不理你啊，他这是红灯，他看没车就走了。但是那块，假如那时候你装一个摄像头，你不就抓到这个人了吗？对不对？好了，但是抓到人，罚款的时候呢，好像是那个这个摄像头公司和这个城市之间互相大概分成吧，还是怎么样？
嗯，
当然就很麻烦，对不对？后来这城市呢，很多城市就关了，这是过去一两年的事儿。但是现在加州有个新的法律叫 SB 720，那这个法律呢已经就是通过了哈，州长纽森已经在去年十月签署了。那这个法律呢，就是今年开始啊，这个。Implement 就是说呢，城市可以设立摄像头拍这个闯红灯的，对车主罚款，这个和州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呢，这个城市的根据这条法律呢，就是说完全是以车牌来定罪，就是说呢，假如我当时这架车是给一个朋友开，他闯红灯给钱的还是我，啊，但是这个法律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他不会把你当作是一个刑事，就是 moving violation 哈，他不会这样，他就是扣钱。
哦，扣钱。
对，
行，
就是
扣钱，反正就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意思是吧？
对，就是说呢，
闯的不会找到你，
就说呢，
就
找车主，就找车主，不是，就找车主，
就找车主。
对，不管你车主，你怎么说，当时不是你开，钱还是请你给，就那么简单。
对对，
但是这样的就有人批评了，
然后相关的是谁是责任，你自己去定。
对呀，罚钱就是罚你，罚车主。
所以其实这不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会让人不敢把车给别人开，会不会？
那当然呢，你把车给别人开，你不是有句笑话吗？就是说有两种事情是不能借给人的，一个是老婆，一个是车。
哦，这车跟老婆一样重要哈。哎，据说对于很多男人来讲，这个车真的就像是自己的小老婆哈。李进是这样吗？
这个我无可置评啊，无可置评。
敢说是吧？怕大老婆听到，怕大老婆听到。好了好了，反正确实这个车它代表着一种责任，对不 对？就是你让别人开出去了，万一磕了碰了，你说算谁的是吧？
没错，
闯了红灯呢。
闯，
哎，所以
红灯还是小事啊，你要真是撞人怎么办？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责任确实是啊很重大啊。那么那我觉得这条法律，李进，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设置呢？它的用意何在呢？
我觉得用意是这样啊。第一，它 降低了这个门槛，就是说呢，用来这个定罪那是不需要，比如说我要人脸识别，还是你抗议不是你开，或者是怎么样，现在就是说完全以车牌儿啊来定罪。好，这是第一点。好，那这个我觉得也行，因为什么呢，大部分车都是你自己开嘛，对不对？
是。
好，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收入哈是不用定罪的，就是说呢你给钱就行了。那假如我是有钱的话，我闯几次红灯被照相都没关系。
嗯，
这变成这个是因为财政可行性呢，而不是为了交通安全才这样设立这个立法。这个就我觉得值得推敲一下。
哦、okay,
是吧，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怎么想怎么看呢？你觉得这个法律是为了赚钱还是真的为了保障安全呢？哎，可以把您的想法看法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啊。现在我们最鼓励的是去那个 FM96.1.net 上面啊给我们留言，来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啊，我们的热线是 888-275-1628,888-275-1628, 网站是 FM961.net, FM961.net。好，那对于这个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话，补充的地方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下一个话题。
好的。
下一个就是想看看，最近我看到那个一些中国产的安全气囊啊，被宣告说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是什么问题？又是哪些气囊呢？
嗯，这些气囊是怎么样？它不是新车哈。首先，我们强调它不是新车。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哈，有的车呢，它就是经历了一些交通事故，结果呢，我们都说这个车就是报废了嘛，对不对？
是
啊，然后安全气囊也弹出来了，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些修车行啊，他有这个技术，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可以把这个车修好，完全修好
啊，完全修好，
对，
哦，
完全修好，甚至我知道，比如说有的那个，比如说我开一家，特别是，比如说日本车哈。Camry 也好，汉代也好，我整个前面都撞瘪了。
哦，
他们怎么做呢？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就把你整个前边车头给你切掉。
哦，怎么切？
然后就是电焊那种，你反正它是有
拦腰折断，
拦腰折断。然后呢，把另一个可能是车尾被撞的稀巴烂的车，
哦，
然后他把那个车头给你切下来，然后焊在你这个车上，然后他就。通过精准的这个四轮定位啊等等等啊，就是说你开起来是几乎跟没撞过一样，
嗯
啊，而且他为这样做呢，对他来讲省了很多功夫，他不用敲敲打打把这些什么前面撞弯了的这个大梁再给他拉抻直啊，或者是怎么样都不用，对不对？好，这样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原来的安全气囊已经弹出来了嘛，对不对？
对，
好，我想那当然要把这个安全气囊重新安装，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想省钱谁都想省钱，那他们用这个安全气囊呢，很多都是从不是原厂的安全气囊，很多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现在呢，美国国家的这个公路交通安全局啊 NHTSA 发表这个紧急的警报，就是提醒啊，就是说假如你要用中国产的这个安全气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这个伤亡事故。而且呢，他们说就是去年2025年12月就有两名驾车人士呢死于车祸。他怎么死呢？不是因为撞车死了，是因为他碰撞的时候这个安全气囊发生爆裂。这个爆裂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几年前报道过这个日本的高田气囊，你还记得吗？高田气囊，它因为所有的安全气囊里边实际上就是你就想有一个小爆掌在那个里边哈，然后这个爆掌爆的时候呢，它当然不能直接爆到这个安全气囊里边，它上边有一个金属盖子，然后金属盖子旁边有很多孔，所以它那个气体呢唰一下就从所有的这个旁边的差不多8-10个孔里喷出来，然后就马上就把这个安全气囊就胀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呢，就是高田气囊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它采用了一种化学物呢，它是不稳定的。
哦，
啊，然后呢，特别是就是说，在假如比如说受到潮湿的气候啊，或者怎么样，它会令到它的那个小爆掌爆起来像个大爆掌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把那个金属的那个盖啊，就是有好多孔的盖呢， 就一定炸裂一起，就是那碎片就炸出来了。
哎呦，
那你想看，有的就是说我知道，比如说眼睛被炸瞎了的这个，然后被炸死的，就是它穿过你的喉咙啊，切断你的这个血管，
好可怕！这哪是安全气囊，简直是夺命气囊，
是夺命气囊，没错。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李静刚才讲到，就是一些来自中国生产的啊，劣质的这个夺命安全气囊，夺命气囊不能这个有安全两字了哈。这些气囊在哪些车中，我们该怎么去分辨和避免呢？
它是这样，据报道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啊，已经获悉十起事故哈、啊，十起，目前、而且呢，都是它这个是。由一个中国吉林省叫德天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这个气囊发生这个气体发生器爆裂，造成人员死亡或者重伤。但是它怎么进口的呢？是这样，就是说很多的这些 body shop， 就是它就像我刚刚讲的，修这车全都修好了，安全气囊我想省钱呢，我就不用这个，比如说原来的这个丰田也好，本田也好，我就买这个进口的这个。总之是有人通过某种渠道把这些安全气囊，哎，这表面看起来这安全气囊全新的，这是 OK， 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已经发现，就是大部分这些事故哈、啊，目前有十起事故，八名司机丧生，在本来可以幸存的事故中丧生，另外两名司机受重伤。那这些事故都发生在一种叫 Chevrolet 雪佛兰 Malibu 这种车啊，和另外一个是现代的 Hyundai Sonata 索塔纳。
哦
呀，
所以大家要小心呢、这些车。
对，那怎么小心呢？就是说，假如你是比如说你开是二手车，曾经被碰撞过哈，它不，假如你车从来没被碰撞过，安全气囊是原厂的，这个你不需要 worry。但是假如是被碰撞过，你一定要检查一下，就说原来在碰撞的时候你的车的安全气囊有没有弹射出来。有，好，你这个 repair shop， 谁是 repair shop， 他用的是谁的安全气囊。
嗯，
就这样。
好，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大家小心啊，不出事还好，一出事那就是夺命事故啊，真的是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啊。所以谢谢李静跟我们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哈、啊。那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啊，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李静？
我看到一个蛮搞笑的，就是最近、这和汽油有关哈、啊，汽油有关、哦，这是当然和我们的汽油没关，和委内瑞拉的汽油有关，因为是看到美军闪电的行动，他不是在目前截获了六艘还是七艘这个影子油船嘛，甚至他们挂上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旗帜哈，但是呢都被川普下令呢都完全拦截了哈。他们发现呢，这个你知道委内瑞拉它本身是怎么着？它是产油国啊。
对呀、啊，是坐在石油上的国家嘛，
对
吧？
它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但是呢，因为中共、俄罗斯啊、伊朗他们呢，就是给这个马杜罗的这些武器啊，支持他的这个独裁政府嘛，对不对？
嗯哼。
那武器这钱哪来？
哎，就是油换的，是吧？
油换的。
哦。
对，然后他这个不断的，就像这几个国家把这个武器给马杜罗呢，就有点像让他吃白粉一样哈，越吃越上瘾，对不对？越吃越这个。放不下，然后呢就最后呢就是他所产的这些所有的油呢都被对方等于是直接接走了嘛，所以呢他国内的委内瑞拉的民众反而去的上汽油的时候，就像我们以前那个什么石油恐慌的时候啊，73年中东战争的时候、那真的是排队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刚刚看到一些委内瑞拉的人高兴不得了，他说哎呀，我是终于现在一去到汽油站插枪加满油走人，在这个以前已经多年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梦想。
哎，真的是我觉得听起来也挺心酸的哈。当然现在为他们高兴啊，这个独裁头子被闪电抓走了哈、被那个川总给抓走了。但是你说对于我们来说进到加油站拔枪加油，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 独裁体制的国家里，对老百姓来说居然成了一种奢望啊。
没错，
现在这个只有没了这个独裁者，他们才能真正像正常人一样哈。
是，
我觉得也是挺感慨的，是不是？
对，
那么我觉得，但是现在有一些媒体哈，尤其是这个英文的一些主流媒体，似乎对川普的这次行动啊，闪电行动不是很友好啊，还这个贴了很多的标签，说川普不是为了什么打击独裁者，或者说这个因为川普政府的说法啊，咱们必须得说一下，因为司法部说我们这是执法行动，因为马杜罗他不光是个独裁者，他还是一个这个毒贩子，对于美国来说，是在马杜罗的这种个人行为之下、授意之下，乘船乘船的这个往美国去运毒啊。那么这个是已经是在美国之前他就是被通缉的嘛。哎，所以这次就是说去执法，但是呢，很多主流媒体给他描绘成说，川普是别有意图啊，就是看人家委内瑞拉有钱有油啊，是为了人家的这种石油所去的哈。那李进，你是怎么去解读的？
我是这样，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资料当然也都是第二手资料啊，我也没去委内瑞拉亲自看一看，但是看到很多在各种这个媒体平台上，当然不是主流媒体哈，咱们讲成像 X 平台或者是脸书啊，都有这种就是委内瑞拉那些人呢，就说真的是感激的，哎呀，真的是泪流满面这样，就说哎呀，终于这个马杜罗倒台了，对不对？因为这种所有的这种独裁，他一定是用那种铁腕对自己的人。那你不管是这个左媒他怎么说吧，我觉得就是 so far， 我觉得川普他能够就说你这个我觉得这是什么一石两鸟啊，一举两得，把这个毒贩杀了或者抓了或者是怎么样哈，同时又解决了他们当地民众的这个油荒，那我觉得很好啊。当然这个事情咱们还拭目以待，我相信2026年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就刚刚像你们讲的格陵兰岛的这个，我也拭目以待。
是是是，你怎么看？你觉得6月1号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哦，我觉得假如2026年啊，说不定你和我都生活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就是什么，美国变成52州。
哦，52州，这个的除了咱们现有的50州，还有什么州？
一个格陵兰呢，一个是 Alberta。
哦
啊，对，
加拿大的阿尔伯塔。
对，也有人说台湾也变成53州算了。
哦，台湾，哦呀，对，那个前几天也有一种说法，说要不要把台湾也变成美国的州，这样中共铁定不敢打了哈。哎，但是也要问这个台湾的老百姓愿不愿意呢？
是
啊，你这个
民众调查一下。
哎，我们可以搞一个民调，好不好？888-275-1628，888-275-1628，确实，我觉得处于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世界格局重新改写的一个时期。
真的，
以前的呢，美国，我觉得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啊，这个各方面金融、政治、军事等等，这是毫无质疑的。但是呢，不同的人领导啊，会是一个不同的结果，对吧？现在川普上来，我就是要很强硬的做，而且是要做为美国好的事情啊。那么势必你看带来的这些影响和改变，我觉得美国好了，世界也会跟着好，是不是？
是。
哎，所以呢，当然这个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啊。有些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保留意见或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非常欢迎，想听听看。但是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啊，您可以下周跟我们再聊，同时也可以把您的想法看法通过短信和我们网站留言送给我们，888-275-1628，或者到我们新的网站 FM961.net。谢谢大家的收听了，也谢谢李进，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